Yes, yes, the speaker is Reverend Mboma.
奉耶稣基督的名问大家的安。今天的主题是信心不依靠财富，信心不依靠财富。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听了一系列的关于雅各书的讲道，那雅各书的作者就是雅各，他写这封书信是写给地中海整个地区的犹太人信徒。这封书信是要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大声读给信徒听的。也就是说，当某一个教会收到了这封书信，他们就会有一个人来把这封书信读给所有的信徒听。所以这封书信是给所有的信徒的，所有的犹太人信徒的。那雅各书里最有名的教导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的。今天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必须记得这一个教导，遵守这一个教导。如果一个人说他信基督，但是他没有行为的表现，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没有改变，那这个人很有可能就不是一个真的信徒。所以就算是再正确无误的教导，如果没有行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在生活中遵行，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若说自己信，就应当有行为上的表现。我们若说自己信耶稣，就应当有行为上的表现，在生活中把我们的信心活出来。马太福音七章，耶稣挑战法利赛人。十七节，耶稣告诉他们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二十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马太福音七章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一段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为救主却不立志跟从他，怎能算是真信徒呢？那是假冒为善的。在我们今天要看的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里，雅各指出了四宗罪，分别是积攒钱财、亏欠工钱、好宴乐、杀害人。积攒钱财、亏欠工钱、好宴乐、杀害人。我们今天要详细的来看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这一段经文。基督徒的信心是信靠神，与神有着亲近的关系，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基督徒的信心关乎态度、立志、行为，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基督徒的信心是会成长的，也必须成长。一个基督徒当他追求与神越来越亲近，他是在追求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活的，是会成长，也必须成长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当有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也应当立志，也应当有行为，这才是真又真又活的信心。圣经很明确的说，救恩是神所赐的，而我们得了这一份礼物后，神要我们顺服他，遵行他的话。我们所信的、所依靠的，应该只有神。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在于神。我们不可把信心建立在钱财上。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把信心建立在钱财上，因为金钱是暂时的，是会朽坏的。雅各在四章十三到十七节所说的话，是对那些做生意的人说的，而我们今天看的五章一到三节这一段话，雅各是对富裕的人说的。雅各责备那些富裕的地主，因为他们离弃神，并且欺压穷人，只顾自己享受财富。他们不遵行神的话，他们不亲近神。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的享受享福。所以雅各责备他们。
James tells them in verse 1, go to now.
雅各责备他们，五章一节，雅各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雅各责备他们，雅各劝他们，警告他们，说审判很快就会临到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认罪悔改。雅各在五章这里谈论了关于钱财的课题，那我们对于钱财到底应该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否明白我们所有的金钱财富都是神所赐的？第二，我们的金钱财富有没有使我们更亲近神，更体会神的慈爱？第三，我们有没有在金钱上荣耀神？当我们赚钱，当我们花钱，我们应该要思考这几个问题。如果我们对以上问题的答案是没有，那雅各书五章第一节就是对我们说的：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五章一节，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哭泣嚎啕就是大声哭泣，非常哀痛的哭泣的意思。为什么要如此哭泣呢？因为审判要临到了。雅各在告诉这些富足的人，审判要临到你们了，因为你们自以为富足，自以为拥有了最好的，你们生活舒适，衣食不缺，但是你们应当哭泣，因为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了。雅各责备这些富足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自以为富足，自以为拥有了最好的，但是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了。因为你们是离弃了神的，你们要哭泣，要嚎啕大哭。 哭泣是对是灾难来临的一个反应，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就应该哭泣。以赛亚书十五章第二节说，他们上巴邑，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摩亚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号，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尽。还有五节说，我心为摩亚悲哀，他的贵胄逃到索尔，到伊基拉西利西亚，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在何罗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所以雅各，当雅各说你们应当哭泣，是因为雅各要告诉他们灾难灾祸要临到你们身上的。你们当悔改，这些有钱的人他们的享受是暂时的，因为他们只顾着自己的财富，却远离了神。他们只顾着自己的财富却远离了神，所以他们要面临灾祸了。没有神，不管你有多少的金钱财富，都不能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很多时候金钱财富反而会带来争执、争斗、不和、自私、担忧等等问题。基督徒不是不能有钱，但是基督徒不能忘记金钱财富是从神而来的。基督徒不能忘记金钱财富是从神而来的。圣经里有不少人物是富有的，比如说所罗门王还有约伯，他们都是富有的。新约路加福音八章第一到第三节告诉我们，有几个妇女用他们的财物来提供耶稣和门徒的需要。还有耶稣被埋葬的那个坟墓是一个有钱人的坟墓。所以有钱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所罗门他所拥有的财富就是神赐给他的。所罗门王他所拥有的财富是神赐给他的。新约的路加福音，如果我们一起来看新约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和门徒他们当时是有得到一些比较富足的妇女的金钱上的帮助的。有几个妇女用他们的财物来提供耶稣和门徒的需要。 所以信徒不是不能有钱，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的钱是谁赐给我们的。金钱财富是从神而来的，是神所赐的。有钱不是错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金钱财富所带来的问题。耶稣曾经警告过，有钱人要当一个信徒不是不可能，但是是困难的。有钱不是一件错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小心，金钱财富是可以很容易使我们远离神的。所以耶稣曾经警告过，有钱人要当一个虔诚的信徒是困难的。回到雅各书五章二到三节，雅各书五章二到三节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里让我们看到金钱财富是暂时的，是会朽坏的。雅各说，你们的衣服也被虫子咬了。衣服被虫子咬，为什么被虫子咬呢？因为这些有钱人他们把衣服都堆在了家里，他们花钱买很多的衣服，然后把这些衣服放在家里，久而久之虫子就咬，这些衣服就被虫子咬坏了。他们把钱花在这些物质的享受上面。买了衣服就收在家里，堆在家里。他们没有把他们所的、他们有的财富和穷人分享。他们只知道积攒钱财。所以雅各说，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这些人他们所积攒的钱财要证明他们是他们所犯的罪。James looks at their wealth from the 雅各以永恒的角度来看金钱财富。对雅各来说，这些人的财富是要朽坏的，积攒了也没有用。雅各在说这段话的时候，一定想着耶稣曾经说过的话。耶稣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六章，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雅各在五章所说的话响应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所说的话，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雅各也说，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这句话就响应了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所说的比喻。耶稣所说的比喻是关于一个财主和一个讨饭的穷人。耶稣说，那个财主活着的时候并不怜悯穷人，只顾自己享乐，他死后就到了地狱受火焰之苦。所以雅各在五章第二和第三节这里，他所说的这段话，其实就响应了耶稣曾经说过的一些话。雅各他警告，他责备那些富足的人，你们只顾积攒地上的财宝，但地上的财宝是会朽坏的，是会被虫子咬的，是会生锈的。而你们如果只顾着积攒地上的财宝，将来你们要受审判。如果你们只顾着积攒地上的财宝，你们将来要受到审判。所以说有钱不是不好，但是为了自己而积攒财富，积攒地上的财富就是罪。雅各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审判即将来临，我们生活在末世的时代，所以我们更应该积攒天上的财宝，而不是爱惜世上的财富。我们应该把所有的交托给神，不要为了自己而赚钱，反而要与其他人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雅各书五章四到六节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这段经文五章四到六节告诉我们，有钱财却没有基督在属灵上是瞎眼的。这些富足的人，他们有钱却没有神，他们是瞎眼。雅各责备他们，除了为自己积攒钱财，还亏欠工人的贡献。到底是为什么亏欠工钱，雅各没有说，但我猜测他们是因为自私自利，所以不给工人工钱，因此雅各责备他们。这些富足的人，有钱的人，他们忘记了钱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们亏待工人。他们亏待工人，他们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他们的眼里是没有神的。根据旧约的利未记十九章和申命记二十四章，在旧约的时代里，工人每天做完他们的工作之后，就会去领当天的工钱。工人每天工作完后，就会去领当天的工钱。而在旧约里也有提到，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十三节，一些雇主会想方设法拖欠工钱。所以旧约就告诉我们，在旧约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人拖欠工人的工钱了。这个问题不是到雅各那个时代才有的，其实这样的事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都会有，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有。有钱人欺负穷人，老板欺负员工，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尤其是在那些法律不严的地方，这种事会特别的多。人类就是这样，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充满许许多多不公平的事，所以才有很多人怀疑神的存在。他们常常问的问题就是神在哪里？如果神是全能的、公义的，为什么还允许世界有罪恶、苦难和不公平？但是我们要明白，神不是不知道人所受的苦难，神不是看不到一切不公平的事情，神知道每一件发生的事，他知道人所受的所有苦难，神知道，所以有一天他会审判。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种种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神在哪里，我们应该做的是忍耐。 盼望将来要来临的审判，盼望基督再来的那一天。罪的问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需要那一位全能的神，我们需要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雅各在五章四节说，神已经听到了那些工人们的冤声，他们得不到工钱，所以喊冤。虽然地上没有人出手帮助他们，但是万军之主已经听到了。神是万军之主，是有能力替人伸冤的神。诗篇第121篇第一到二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还有以赛亚书5章9节说，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这两处的经文告诉我们，神不是一个袖手旁观的神，神是有能力帮助我们的神。神会惩罚那些欺压穷人的富足人，使他们的大宅豪宅成为荒凉。神不会忘记那些不公平的事。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帮助，他会审判恶人，他会替人伸冤。我们信的就是这么一位神。回到雅各书5章5节，雅各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雅各在这里责备那些有钱人，只顾自己享乐享福，却不顾穷人的死活。雅各提到当宰杀的日子，这句话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死亡的日子、审判的日子随时都会来，我们要小心，不要到了那天还在自顾自的享乐享福。希伯来书9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耶和华神有一天要审判我们，审判每个人，这整个世界。神并没有吩咐我们不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当然可以享受，但如果我们享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如果我们的享乐是犯罪的，那是神所不喜悦的。最后雅各在5章6节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雅各在这里指出，那些富有的人欺负工人、穷人，不顾他们的死活，而这些被欺压的人得不到工钱，难免会挨饿甚至饿死。这些被欺压的人也没有能力替自己伸冤，因为富有的人往往都是有权势的，可以收买执法人员，也可以逃避法律责任。 所以被欺压的穷人只能忍气吞声，承受不公义的对待。因此雅各说，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他也不抵挡你们。这个世界的确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被欺压的人没有能力替自己伸冤，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不公义的对待，就像雅各说的，他也不抵挡你们。但是我们要记得，神有一天会替我们伸冤，会替这些被欺压的人伸冤。有一天神会来审判这个世界，金钱财富不是不好，但是我们要记得，这地上的财富是暂时的，是短暂的，是会朽坏的。我们要积攒的不应该是这个世上的财富，而是在天上的财宝。我们应当积攒天上的财宝，而不是爱惜这地上的财富。我们要记得，有一天神会审判这个世界。虽然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许许多多不公平的事，但是有一天神会替那些被欺压的人来伸冤。我们可以有盼望，今天许多的人被财富迷了双眼，